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那我们今天早上要看这个合神心意撒母耳记的第五课哈。那也是今天我们会把撒母耳记上会做一个会做一个这个结束。那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来讲到大卫哈，他在逃亡的时候，他跟主要的在跟扫罗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在整个大卫的逃亡的日子里面，或者说在大卫这个每到一个逃亡的每到一个城市哈，那圣经上都有有很多的城市他所逃亡的地点。不过，我们今天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会比较看见是上面有记载他在逃亡过程里面所到的一些城市，以及大卫在那里所做的一些的工作哈。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那我 share 一下这个。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是会注意在大卫的逃亡与扫罗哈。我不晓得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个我们上个礼拜所发给大家的大卫的逃亡的地图，大卫逃亡的地图。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那个手上的纸本的这个download 下来的逃亡的地图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哈。那我现在这个投影片上的不可能并不是太清楚，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哈。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大卫逃亡的路线图的时候，我们从他逃亡的第一个到第六个哈，就是在这个地图上有标明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哈。那我们今天呢会前面六个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第七个开始看。好，那么第七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啊，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就讲到这一个基伊拉。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大概是在最中间这个用绿色颜色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说，大卫从那个哈林的树林哈，那个地方，也就是他先知对他说，你要到犹大地去，你要到犹大地去。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也提到说，这个犹大地呢，它在这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意思啊，犹大是什么？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呢，它等于神就是要这个大卫要到赞美的地方去，要到犹大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一个在一个征战的当中哈，其实赞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也提到说，当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而且是大声的来赞美神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就可以攻破仇敌的营垒。那亚杜兰洞也就是山寨，也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么，所以大卫到了犹大地，从这个哈林这个地方呢，他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基伊拉哈，来到基伊拉这个地方。那么大卫呢，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所以大卫就准备到就到这个基伊拉要去做营救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到了基伊拉，那么，当大卫到基伊拉的时候呢，哈，后来怎么样呢？扫罗知道大卫去了基伊拉，所以呢，扫罗也紧追着到基伊拉，想要去跟这个大卫有一场要去杀这个大卫哈。那么，所以呢，大卫为了要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哈，所以大卫呢又跑到什么？到西佛的旷野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九的地方哈，就是看到有这个西佛的旷野。那么他又从西佛的旷野这个地方呢，为了要逃避扫罗，就到了什么亚杜兰洞哈。那如果 弟兄姊妹仔细看一下，就是这边一个很弯的地方，到了亚杜，不是，对不起，不是亚杜兰多，我讲错，到那个隐基底，好，到隐基底。那么这个隐基底在哪里呢？隐基底呢是靠近死海，就是沿海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会再给大家看隐基底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过来看，好，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就逃到这个基伊拉的地方，他想要在那里去，预备跟非利士人来征战，要来拯救、来抢救这个基伊拉的百姓。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好，那么大卫在这里要与这些非利士人来征战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卫在征战当中，他不会忘记来求问耶和华。好，那我们上次看到说，大卫在跟这一个巨人在打仗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什么？他会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他知道他征战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能力，是靠神的名。那么现在大卫再一次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也在这里什么？大卫在这里求问神。所以他求问神的时候，他问神说，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呢？神就跟他说可以。好，那大卫又在求问耶和华，好，我说要去不但是攻打，能不能够把这个基伊拉可以救回来呢？神又对他说什么？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不但求问神，而且他得到神的什么神的允许，神也给他应允，神也跟他说，我会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这场战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得胜，有祷告，有神的答应，好，有神的应允。神说，我必将敌人交在你手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真的在这场战争里面，他已经得胜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却看见扫罗呢，却在那里去追这个大卫。所以在这个追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大卫知道这个扫罗要来追杀他，大卫知道这个扫罗要献祭，要来害他，所以大卫怎么样，又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23章11节的地方，哈，大卫在这里跟神的祷告也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说非常的简明，好，就非常的清楚，他在那里祷告，说什么就问，好，说这个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啊，会不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呢？好，扫罗会不会下来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你看他连在这个被扫罗所追杀的过程里面，他也在那里来求问神。好，那会不会把我交出来呢？那我们看见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这一个神就跟大卫说，他们必会把你交出去。那么因此呢，大卫就把跟着他跟随他的600人啊，跟他一起的人，他们就起身就出了这个基伊拉。那就也就是说，要从这个地方要离开，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他虽然救了这个城里的人啊，打仗打赢了，可是他们会把他交出去，所以他就带着600人啊，然后继续的往前。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当时他在亚杜兰洞里面的人是400人，可是当他出了这个洞以后，就变成了600人。基本上后来跟在整个大卫逃亡的过程里面，或者在他征战的过程里面，都是什么？有这600个人跟他在一起啊！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集体的恩膏，成为从400人变为600人。那么，这一个 当扫罗在追杀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的地方哈，他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注意哦，天天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哈利路亚！天天都在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求问神、询问神，大卫在那里向神来祷告，神就成为他的保护，神就不将他交在扫罗的手中。那么，我们再一次看见，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时候啊，上次我们特别提到那个约拿丹跟大卫，他们真的是，真的是好像连命都可以，那个，相交可以比，可以摆上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知心的好友。好，那么这个时候，在大卫在这个西佛旷野啊，在逃亡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又再一次有机会啊，跟这个约拿丹啊彼此的见面，感谢赞美神。这个约拿丹哈，真的是一个心里面明白神计划的人，或者说这个约拿丹也真的是一个心里有神的人，他也非常的识大体，真的比这个父亲扫罗哈要这个要聪可以说有智慧，心胸也宽广哈，所以这个约拿丹呢就在这个大卫在逃亡被自己父亲所追杀的过程里面，他还怎么样？他到树林里面去见这个大卫，去安慰大卫，去鼓励大卫啊。他怎么样安慰跟鼓励大卫呢？他说的这两句话，我们也来看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23章的第十十七，我们就看第17节哈。那么17节的地方就讲到约拿丹就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我们看见这个约拿丹多么明白哈，这个当时的情况，明白神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哈。那么因此呢，我们感谢神，这一个约拿丹就是一直都是什么大卫一个很知心的朋友。那么我们也想到上一次他们也彼此结盟的时候也说了哈，等到你做王的时候，请你要纪念我的家人，我的家人。那大卫也跟这一个约拿丹也有这样子一个盟约哈。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西佛人真的也在这里出卖了大卫，也出卖了大卫，所以大卫又再怎么样，又逃到马云的旷野哈。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真的是一直什么，他逃亡的地方真多哈哈。我们刚刚看到说讲到也有到隐基底哈，又在什么西佛的旷野哈，又在这个西佛的旷野的地方，所以呢，大卫基本上是什么逃亡的地方也非常的远哈，跑来跑去。那以前呢，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所谓的马兵啊战车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逃亡的是什么？也大部分都是靠脚力哈，靠他们的脚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大卫在这个马云的旷野在那里逃避，要躲避这个扫罗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真是因为扫罗天天都在追杀大卫，可是神就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所以正在那里急忙的要躲避扫罗的时候，哇，非利士人就要来犯境了，所以什么也使得扫罗不能够再追赶大卫。坦白的说，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都是什么？也都是神特意的安排，也是神特别的一个保护哈。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扫罗在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说大卫到了隐基底的旷野。那我们再一次看哈。大卫到了隐基底的旷野，隐基底在哪里呢？在死海，在沿海的这个地方。好，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隐基底在这里，所以隐基底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有水源，有水。好，那其实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今天这个投影片啊，这个 PowerPoint 的投影片的 background，这个就是隐基底，哈，隐基底的吸水的地方。那么，这也是我自己也每一年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一定会去到隐基底，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隐基底的溪水。好，那讲到隐基底，那我就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大卫逃到隐基底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4章第1节到22节，哈，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这个隐基底，哈。有一个动物是在隐基底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动物哈，看起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山羊一样，这就是圣经上面特别讲到的野羊。野羊哈，你看啊，《撒母耳记上》24章第2节说，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的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在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有什么？有许许多多的野羊。我觉得这野羊还蛮漂亮的，头上又有角啊，那个它这角有黑白的相间。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哈，它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他寻索大卫的时候，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哈，那我们就看到路旁的羊圈，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些羊哈，这个是隐基底的羊圈，所以有许许多的羊在这里吃草啊等等。好，这个是隐基底的羊圈，所以我们在那里时都看到很多的羊，每次都给他们拍照。好，不过我今天还要讲说，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动物，好，是非常稀奇的一个动物。那虽然不在今天课堂里面，不过也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动物呢叫做沙蚬，看过去有点胖胖的，像松鼠或者像一个田鼠那么大。好，那像这个沙蚬，那你知道吗？在箴言里面30章26节地方说，沙蚬是软弱之类，却在什么磐石中造房。好，所以我们在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沙蚬，它什么在磐石穴中里面盖造他们的房子。这个沙蚬也会在树上跑来跑去，好，那所以这个今天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是在隐基底那个地方的动物，有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野羊和沙蚬哈，这两个动物。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大卫呢，在这个隐基底的时候，那刚才我们提到扫罗要去追杀这个大卫，那么在这个野羊的旁边就有洞，他就跑到这个洞里面去什么？去上厕所，哈，去上，等于在洞里面要去上厕所。没有想到呢，大卫跟什么？跟他的这个跟这些的仆人、这些的兵丁，却躲在隐基底的这个洞里面的很深的一个深处。所以在那个山上，哈，上个礼拜我们的看见在那边有很许许多的山洞，那个山洞里面都很洞里面都很大耶，都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那么你看，扫罗在前面，在这个地方。上厕所，大卫跟他的兵丁在什么？在那个洞的深处的地方，看见扫罗在那里上厕所。那么，所以呢，这一些人就跟大卫说：“啊，哎呀，我们不如你看，这是最好的机会。神把这个扫罗放在 把这个机会最好，给你，我们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杀了哈、哦。可是我们看见扫罗，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哈、哦，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呢？哈、哦，大卫说哈、哦，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利路亚。虽然这个扫罗要追杀大卫，天天寻索他的命，但是大卫知道一件事情：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尊重神在扫罗身上的这个受膏的地位，这个受膏的位分啊、这一个受膏成为君王的这一个名分。大卫非常尊重神，也尊重这个扫罗。虽然大卫，神已经跟他说，你以后会是这个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仍然什么？他仍然尊重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并没有。来杀这个扫罗，他并且也不准他旁边的人去害这个扫罗。圣经上说什么？他只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好、哦，哇，这个扫罗真的是，他在那里，上厕所的时候，那个连那个大卫把他衣襟割下来一块，他都不知道哎。好、哦，所以我们看见说，但是呢，这个大卫。割了一斤以后，心里又怎么样？心里又自责，因为他说什么？这一个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品格啊。难怪什么？大卫合神的心意。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后来，这个大卫就跟这个扫罗，等到扫罗出动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呼叫扫罗，跟他这个喊话，他在喊话的时候，大卫也告诉扫罗说，我是有机会可以杀你的，但是怎么样，我不敢，我那个但是呢，我没有杀你，我爱惜你，因为。大卫说什么？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知道扫罗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圣经上就说什么呢？圣经上说，扫罗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放声大哭啊，就对他说：“你怎么样？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心胸哈。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想想看，大卫有这么好一个机会，没有去杀这个扫罗，我们也看见他可以说在这一个试探也是试炼当中。大卫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有机会可以杀他的敌人，他都没有杀他的敌人，也表明什么？在他的心中没有恨，在他心中没有恨，在他的心中他尊重这个扫罗啊。那因此呢，扫罗也讲了一个很。那个这个时候讲了一个很真诚的话，他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也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的父家也不除灭我的名。”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个时候，扫罗自己承认他的错，他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卫，好像跟大卫有一个，希望大卫能够跟他立约，能够给他有个承诺啊，我什么呀？你做王的时候不要剪除我的后裔。感谢神，他们都有一颗心啊，不管是扫罗也好，是这个约拿单好也好，他们都也顾念自己的家人，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蒙保护，能够蒙保守哈。那然后我们就看到说， 那么因此呢，这个追杀这个战争就暂时到了一个暂时暂停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死了，撒母耳死了。那么撒母耳死的时候呢，以色列众人都为他哀哭，把他葬在哪里呢？拉玛，大家还记得拉玛是哪里？拉玛就是撒母耳的家乡，就是撒母耳的家乡。拉玛也是在以法莲的山地，那把他放在坟墓里面。所以，撒母耳记的第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已经去世了。那么，当撒母耳去世了以后呢？大卫怎么样呢？大卫还是在这一个巴兰的旷野里面，到巴兰的旷野里面带着600个人，真的也是怎么样？也是非常的辛苦，也是非常的疲倦疲累食物也是需要。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来到马云这个地方，那么知道在马云这个地方呢住了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拿巴，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拿巴的小档案。好，拿巴在撒母耳记上25章的地方讲到，拿巴他是住在马云，他是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是一个富户，他是加勒族的人，不过这个人刚愎凶恶，这个个性刚愎凶恶。那么，这个大卫跟这个跟随他人来到拿巴这个地方呢，希望怎么样呢？去问他平安，想要请他能够给他们一些的食物并且告诉拿巴说，我们不会打扰你，我们也会如果有人欺负你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会让你们的产业因为拿巴有非常多的很有钱，有非常大多的产业，那个时候产业都是都是这个牛啊羊啊，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羊在那个地方，因此大卫这样子跟他讲，可是这个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什么？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其实这个拿巴什么就在这里鄙视大卫轻看大卫，有谁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杀死这个歌利亚的杀死这个万万的人呢？大卫是一个将领，但是这拿巴什么？他刚愎凶恶，讲话来诋毁这个大卫，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个时候就发怒了，发怒了。所以大卫就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了刀。跟随大卫拿刀的就有400人，还有200人是什么？看守器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也了解到，跟随大卫的400人变600人的时候，这个600人当中有400人是有拿刀的，是有拿兵器的，还有200人是什么？是看守器具的。所以一共有这600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发怒了，要怎么？就换句话说，他要跟这个拿巴的家，这个家族要跟他们来打仗了，要跟他们来这个想要讲了。再讲一点，就是等于要抄家了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拿巴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就上场了。那么，这个亚比该那么在我们可以看见亚比该这一个女人我们真的要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亚比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好像我们班上没有人叫 Abigail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儿女叫 Abigail，那叫亚比该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因为什么？亚比该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女人。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亚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那我称亚比该是一个女子护卫男子的人， 这个亚比该呢，很被他的家人家仆们尊重，所以他们知道大卫要抄家的时候呢，他们赶快就去求这个女主人跟他说你要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拿巴呢，我们没办法跟他讲话，可是现在情况危急他应该筹划要怎么样做。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比该呢，你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他真的被尊重，所以仆人还要问他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这个亚比该呢，他就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急忙的去预备食物，准备去见大卫。如果我们看圣经上的记载，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就急急忙忙的可以预备200个饼，可以预备什么？2匹带的酒，还有5只收拾好的羊，还有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急忙的预备这些食物。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亚比该要从箴言31章的角度来讲，她是一个勤劳的女人，一早上起来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分配好了，所以她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就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要去见大卫。当他去见大卫的时候，最感动的一点他来到大卫的脚前，他对大卫怎么说呢？他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他在这里什么？他愿意为他的丈夫来担罪。他说："这个罪要什么？归给我。"归给我，然后呢，他也跟大卫说，他说："因为你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我没有，我不知道请你原谅，所以这个罪归在我身上，归在我身上，弟兄子，姐妹们，我特别今天要在这里说，你愿意成为一个为丈夫担罪的人吗？如果你的丈夫像拿巴一样刚愎自用，你也常常觉得带给你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丈夫来担罪？我每次想到亚比该，我就非常的佩服他，甚至觉得她有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品格，不管她的丈夫的状况如何，她都愿意为她的丈夫担罪。她不但愿意为她丈夫担罪，她也什么？她也在这个时候来劝告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比该她劝告大卫的话语真的是太棒了。她怎么样来劝告大卫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5章。26节，还有28到30节，我就把它摘录了一下。他说：“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令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我们看见他这段话讲得多么的，多么的，真实也表明出来他的智慧。他这个亚比该不是一个在家里面什么事情不知天下事的人。这个亚比该从他的话语里面，他知道神我要为大卫建立坚固的家。他在劝告大卫的时候，他知道大卫怎么样，扫罗要来寻索大卫的命，但是大卫都查不出有什么过犯来。而且神来保护他的命，保护他的命好像什么呢？他说就好像用鸡旋甩石，可见怎么样，他知道大卫 用机旋甩石抛出那个石头，把哥利亚给打死。所以这个亚比该，他是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在家里面不知天下事的人啊。还有这一个亚比该就跟大卫说：“哈，你有一天你要做以色列的王，提醒大卫，你要记得，你要知道，有一天你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因此呢，现在请你不要亲手来报仇，来流无辜人的血，不然你以后心里会良心不安。”哇，我真的觉得这亚比该实在是太有智慧了，他所说的话来劝慰大卫的这些话，都怎么样呢？深深的扎在大卫的心里面。感谢神，亚比该也可以说是神为大卫所预备的。那么因此呢，大卫听到亚比该的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怎么样，他就立刻明白过来，大卫就把他的怒气被释怀了，被释放了，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说亚比该就是一个什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他可以让大卫的气，怒气可以消了，他可以解决他们家里面要被抄家的危机。这个亚比该真的是一个懂得解决问题的人，他什么？他里面有神的智慧所以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就在这里称赞亚比该，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所以大卫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机会，这是神预备一个亚比该要来迎接他。因此大卫在这里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今日你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姐妹们，如果我今天要出一个题目，圣经当中最有见识、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这个答案就是亚比该，因为这是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他的见识要被称赞，是从神那里来的见识要被称赞。感谢主。亚比该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以色列，就在以色列的博物馆 museum 里面，他们有一个 shop，在 shop 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那个一个小篮子里面摆了那个样品香水，那个样品香水小小一瓶只有几瓶放在那里。哎呀，我一看是亚比该的香水，哎呦，我看了好高兴哦，我就赶快把那两三瓶的亚比该的香水就买回来那买回来以后呢，当时我在社青牧区，带领他们，所以我就把所有社区牧区的姐妹们，单身的姐妹们就把他们都叫来，跟他们说什么？我今天要为你们祷告，我要给你们抹上亚比该的香水好让你们以后真是能够像亚比该一样，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能够成为女子护卫男子的人。所以我就为他们每个人都抹香水，感谢主啊！那一次抹了香水以后，好几位姐妹跟我说，当天晚上都舍不得洗脸，舍不得把那个香水拿掉因为是什么？有亚比该的香水在他们的额头上面。那我们就看见，因着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后来这个拿巴，他听见这些的情况的时候，他在家里摆设宴席的时候呢，就喝醉酒了，那也听到大卫跟亚比该的这番事情的时候，他就吓得就吓得什么身体僵硬如石。后来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说，拿巴就被神击打而死那么拿巴死了以后，大卫想，这么聪明的、这么有见识的女人，真是让大卫的心就心心里面就心动降服。就钟情于这个亚比该，所以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娶了亚比该为妻。 那我们在这里哈，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大卫已经第一个妻子是米甲，可是，在大卫逃亡的过程里面，这个扫罗就把米甲又给了别人做妻子哈，所以米甲也蛮可怜的。然后呢，大卫后来就娶了这个耶斯列人亚希暖成为他的妻子，那亚比该呢是他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好，那我们再看哈，讲到这个亚比该的见识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说，刚才我提到说，亚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可以说女子护卫男子的有见识的女人。她护卫，其实她也是护卫了她的丈夫，她愿意为丈夫担罪，她护卫了大卫，让大卫能够不要亲手流无辜人的血来报仇啊。那亚比该也让大卫的怒气在当时可以消除。那我们要来看箴言，一段经文。我们看箴言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发怒的怒气跟见识中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看见箴言19章11节说，人有见识就怎么样？不轻易发怒。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很显然的，大卫饶恕了这个宽恕了扫罗，大卫能够没有任何的过失。好，亚比干在那里称赞他，但是大卫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被拿巴的那几句话，他就什么就发怒了，就激怒了。好。所以呢，一激怒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不是有智慧的事情。好，所以呢，亚比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危机当中，他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人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人有见识，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人也是一个有见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大卫跟这个亚比该。很显然的。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轻易发怒了。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人，有见识人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我也希望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能够记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识不轻易发怒的人。什么见识呢？认识神，敬畏神，就是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有见识，有知识，也是什么？敬畏神就有知识，有见识，我们也可以不轻易发怒，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感谢神，大卫也宽恕扫罗，所以就是他自己的荣耀。但是他轻易发怒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见识。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啊！我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里背诵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也能够成为宽恕人的人。感谢赞美神也愿意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大家。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里面这里继续的，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逃亡以及他的征战那么再一次在这里看见说大卫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扫罗又继续什么去追杀这个大卫？可是大卫在西佛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看见，好像重演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隐基底的那个洞里面的情况。大卫有机会可以杀这个扫罗，可是呢，圣经上再一次跟我们提到。怎么样呢？大卫不敢伸手害这个扫罗，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呢，大卫也只是拿了在扫罗旁边的枪跟水瓶大卫也再一次站在山顶上呼叫这个扫罗，也对他说话他们彼此有说话。那么这个，好像真的是重演了在隐基底那个时候的情况。再次提到扫罗听见大卫的声音， 那个大卫的声音的时候，这一次扫罗怎么样呢？哈，也在那里承认他自己的错，他的罪，他也在那里说：“我有罪了啊，我真是做了糊涂事哈，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没有加害于我，我却怎么样？我是一个糊涂人，大大错了。”他也在那里承认他自己的错哈，然后呢，他也跟大卫说：“哈，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怎么样？也必得胜。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其实他就是以刚才我们讲，他宽恕人的过失，便是什么？自己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愿意去遵从，去尊重扫罗，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受膏者。哈，所以呢，这一次又怎么样？又让这场的征战哈，这个没有达成，他们也都什么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么大卫呢，仍然什么还？可是大卫知道哈，扫罗已经2次都好像都承认错了，但是扫罗基本上他的心里对大卫就是耿耿于怀，他就是还想。要他就是还要再追杀大卫，所以呢，这一个大卫怎么样？他知道一定会再追杀他，因此呢，他想到他还是赶快逃吧，好，他还是逃走吧。所以他这一次就逃到什么？就逃到非利士人之地，好，那么他逃到非利士人，就去投靠雅吉。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大卫在逃亡的这个路线里面哈，那我们看见说他在西佛的这个旷野里面哈，在西佛的旷野里面，这个大卫呢就从这个西佛的旷野，你看西佛的旷野在这个。在这个整个地图最中间哈，这个地方，西佛的旷野的地方，他从到了隐基底，又从隐基底到西佛的旷野，再从西佛的旷野就逃到哪里呢？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哈，逃到那个加特，逃到雅吉王的那个地方去哈，去投靠非利士的雅吉王。那么因此呢？在这个雅吉，在这个非利士人之地的这个雅吉王呢，就把一个城给了他。那个城是什么呢？就叫喜格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最这个地方，最边边这个地方，到了喜格拉。这个喜格拉呢，雅吉就把这个城市给了大卫。大卫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大概圣经上告诉我们，住了1年又4个月。哈。那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思想哈。大卫在这个城里面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时不但在以色列这个国里面哈，有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谁是他们的敌人呢？就是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呢，是因为在扫罗的时候，神说你们要把这些。亚玛力人啊，要把他灭尽。但是什么？因为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没有做到这个祸患，其实一直延到什么以斯帖的时候。那么，因此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亚玛力人仍然是以色列人国的。敌人也是什么？常常有这个征战。好，那么。这个亚玛力人呢，不但跟以色列人有征战，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这个亚玛力人呢，还去到喜格拉这个地方，哈，把大卫的喜格拉的地方，把他的妻儿、大小，所有的人都什么都掳到，都掳走了，在喜格拉的地方掳走，所以呢，这个大卫。听见哈这样子一个事情，亚玛力人来把他们的里面的人都把他掳走以后，大卫怎么样？心里面哦就非常的着急哈，大卫非常的着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着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大卫就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哈，哭得怎么样？都没有力气了，哈，哇！我想看大卫这，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性情中人，哈，他在战场上年轻的时候，少年人的时候，哈，就用鸡犬甩食可以，把这个歌利亚给打倒。他这个战士啊，打仗的时候啊，那个多么的勇武，哈，别人妇女们都要称赞他是杀死万万的，哈。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大卫真的是一个勇士。那可是呢，当他听到他的家人啊，他们的儿女都被人掳去的时候，大卫却在这里哭泣，哭到什么？哭到没有力气，哭到自己的没有力气，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被掳去了啊，心里什么非常的焦急啊，而且他非常的苦恼哈，并且呢，大卫还碰到一个难处，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喜格拉这个城市里面，不但是有大卫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还有跟随他的那些的人的众人的妻子跟儿女也有，也在其中。所以，当他们看见敌人掳去了他们的家人，整个城都被焚烧的时候，这些人什么就愤怒，哈，就愤怒、焦急、愤怒、苦恼、焦急、愤怒、苦恼的时候，他们就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哈。焦急、苦恼和愤怒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就想用石头要来打死大卫。你知道这些人啊，这也就是让我就想到耶稣啊，以前用五饼二鱼哈，来喂饱5000人。可是当后来，这些人怎么样呢？也是在那里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就是以前受过恩惠啊。吃过五饼二鱼的人，哈，那个什么，要用石头来，不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看到大卫这样子的，跟随他的人，当他们所碰到遭遇难处的时候，在苦恼当中的时候，好像自己的情绪就没有办法被 calm down 下来哈，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跟大卫一起的在想想办法要怎么做，就大家都非常沮丧，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没有力气。而这些人的力气是什么？却想用石头来打死大卫。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是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非常大的危机。可是我们看见大卫在危急当中，他却怎么样呢？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圣经上说的这句话太宝贵了，说大卫哈，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感谢赞美神。今天外面会有很多的危机哈，可能这些危险好像真的是会把我们压死，会把我们打死，但是大卫因为依靠神，他的心里有能力，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心里有能力的人。我曾经在姐妹们当中分享过一篇信息，叫做，我们要使我们内在的灵力啊，要刚强起来，能够胜过外面的力量。哈利路亚！这个大卫因为依靠神，他的心里就得以坚固，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正遭遇什么样子的难处，或者你现在正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面觉得焦急？你也在神的面前哭泣，甚至好像大卫一样都没有力气了哈。或许你在里面的沮丧、你的苦恼，就像大卫当年在那个亚杜兰洞里面一样哈，在那里躲藏。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大卫虽然非常非常软弱到没有力气，但是他心里面他是依靠神，他要依靠他的神。圣经上说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他知道这位神与他同在，他的心里就得坚固。那么不但是如此，大卫怎么样？也就在这样子心里得坚固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所以他就来求问耶和华啊， 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哈，而且什么都救得回来。哈利路亚！不但能够追得上，还可以救回来。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应允哈！这是多大的一个回应。所以呢，大卫就跟着他的。”这600人，他们就到了一个溪边啊。大卫就在那里说：“有不能去的，就留在这里。”大卫非常体恤体谅啊。如果你们不去，不能去的，你们就留在这里。大卫没有责备他们说：“哎呀，我们要上战场，你们一定得去。”不像那个时候扫罗啊，还逼着什么啊？还那个在战争中还逼着那些兵丁。啊，要进食哈，后来他们都饿到发昏了，就怎么样啊？都去抢那些祭物食物来吃。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怎么样？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去的，就留在这里，没有责备哈。”就带着400个人继续往前去追赶仇敌，有200个人疲乏，那你们就留在这里啊，成为什么？看守器具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哈，神就是再一次来帮助大卫，他们真的这一次，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间，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就像神给他的应允啊，你追得上，还救得回来，所以呢，就把这些就战胜了敌人啊，而且真的把家人都救了回来。圣经上说哈，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来，并且救回了他的2个妻子啊。凡是亚玛力人所夺走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什么都夺了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哈利路亚！这一场战争真是大赢啊，大赢！没有这一个失落一个，全部都掳回来了。那么掳回来了以后呢？那么大卫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不但掳回来，还掳回了很多的这个呀那个掳物，掳回来的掳物就怎么样？就分给人。分给哪一些人呢？上阵的人啊，给他们那个看守器具的人也有。你知道，人的心里面都会有 jealous 的。那400人跟他上战场的人，当然心里不舒服了。怎么也要分给这些疲乏的这200人呢？他们不想分给他们，他们觉得我们上战场所得来的是应该的，你们这些贫乏的人哈，什么都不应该得。但是大卫在这里也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哈，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哈利路亚！所以大卫也就讲到，上阵的跟看守器具的同分掳物是一样的，他也用这个也成为以后的一个定例。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大卫在这场征战里面，哈，在这。我们看见他真的就是一个愿意祷告的人，愿意来寻求神的人。那么大卫不但将掳物分给了上阵的、看守的，我们看见大卫心哈，心是非常的可以说大卫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宽大。他还把这些掳物分给哪一些呢？分给朋友，这些 朋友是素来所到之处的人，也就是说，大卫在逃亡过程里面经过哪些城市，经过哪些地方，曾经有帮助他的人，他都什么都把这些掳物分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心胸的宽广，哈，他也怎么样？他会纪念到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就好像，那个大祭司，哈，那个祭司，那个拿伯城的祭司，那个大祭司，帮助了大卫，替大卫，说话哈，没想到被什么，被扫罗把全城的祭司都杀了。大卫怎么样？说这样子事情，这是因为我的原因，你们受灾了。所以大卫什么顾念他们啊，要他们，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儿子说：“你跟我在一起，我要来保护你，因为这些事情是因为我造成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心里，他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明白。那我们再反过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扫罗。那么，扫罗呢，在这个征战当中，哈，扫罗的失败的原因，哈，除了我们以前看见的扫罗，没有听神的话，哈，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扫罗的里面充满了嫉妒。那我们看见，在大卫逃亡的这个过程里面，扫罗的失败，他又做了几件事情，这是真是败笔。第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击杀了耶和华的祭司和拿伯城的祭司，所有的祭司他都怎么都把他们杀了哈、哦，他杀了这么多人，这么的残忍啊、哦，杀了这些祭司，还有扫罗做了一件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哈、哦，就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8章哈、哦，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的时候，就提到当时呢，这一个非利士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哈、哦，那这个要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呢，那而且撒母耳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扫罗的心里就很慌了。又有打仗，而且大卫还去投靠了这个非利士人亚吉王哈、哦，所以呢，这个扫罗的心里也怎么样，非常的惊慌，就想到撒母耳也不在了，以前他还可以去求问撒母耳这个先见，所以呢，这个扫罗想的，你看扫罗跟大卫就不一样哈，扫罗就一直不会想到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想到我没有办法去找撒母耳这个先知了，我去找谁呢？他就要去找这个教鬼行巫术的人。其实，在扫罗治国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把这些教鬼的行巫术的人都已经把他们剪除了。那么现在呢，他居然要去找一个教鬼的要行巫术的人啊？那么他要招谁呢？他居然要招撒母耳。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扫罗啊，他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败坏，不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怎么样呢？他心里没底，不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居然想要去招撒母耳的这个出来哈、哦。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非常让我们不明白的情况，就是撒母耳怎么会从地里被招上来呢？哈、哦，那怎么会？从地里面会上来呢，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我们觉得会有一点争执，或者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想想看，撒母耳怎么可能从地里被招上来呢？啊，那还对他说话，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也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来对我们说话，神透过什么驴子哈、啊、来对巴兰说话，那我们看见神也可以使用那一些这个外邦人哈、啊、这一个没有敬畏神的人啊，神也可以透过他们来工作，就比方说我们讲到在征战当中哈，神也说什么，在其实，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说， 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哈，埃及那个埃及人是神手中的工，这个亚述人是神手中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也可以使用什么各式各样情况的人，但是今天非常可惜，扫罗不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居然要去招一个要用。无数要想要把撒母耳招上来，我们现在所看见上来的撒母耳应该不是真正的撒母耳，只是说什么穿着打扮很像撒母耳的，但是这个人这个招被招上来的，也对扫罗说什么呢？他说扫，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这个全国权已经交在大卫手中了，所以呢，他说，因为你什么，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告诉扫罗，你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是一个神何等何等啊，这个。不悦纳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难怪扫罗怎么样？扫罗会败亡，扫罗会败亡哈。那后来呢？他们就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1章的时候，就提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在那场战争中里面都阵亡了。不但阵亡失败，而且怎么样呢？他们的尸体还被怎么样？还被挂在这个伯山的这个城墙上面，伯山的城墙上面。那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扫罗就这样子的败亡。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有一个截然的不相同。扫罗一直他的心就不在神那里，所以呢，他总是等不及，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他心中有嫉妒，他的心里面不能够释怀，他甚至于去交鬼，他里面有杀机，有杀的这个杀的念头，所以怎么样？这个扫罗，而且他有机会悔改，但是每一次都是只有嘴巴上说的悔改，并没有从他心里面真心的来悔改。所以扫罗怎么样？扫罗就是一个从一开始被神拣选，可是他整个的人生过程里面都没有合神的心意，所以非常的可惜，到最后怎么样？他也被敌人所杀，还尸体还挂在城墙上面，非常的悲惨。那我们反观来看一下大卫，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大卫一个得胜的秘诀，从今天他在逃亡过程里面得胜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大卫不打错仗，什么是错仗呢？大卫，跟扫罗，他没有跟扫罗打仗，为什么他不打这个错仗？因为他知道扫罗不是他的敌人，他们的敌人是非利士人，是亚玛力人，不是扫罗。而且扫罗是什么？神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跟神的受膏者来征战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明白知道他不要打错仗。我记得刘牧师也常常在讲台上跟我们分享说不要打错仗，不要打错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知道明白他不要打一个错误的征战，他尊重神的受膏者。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大卫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他不以恶来报恶，他在他的里面有宽容、有饶恕的大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以恶来报恶。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第三个，大卫呢，他在得胜的秘诀就是他懂得不住的来求问神。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新约里面，神的话语也说，我们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啊。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断不停止，断不停止为国家来祷告。所以不住的祷告，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不住的祷告。而且呢，在不住的祷告里面，不走在神的前面， 等候神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他也知道他要做君王，以所有刚才我们看，连亚比该都知道他要做王，约拿单也要做王，但是什么？时间还没有到，大卫没有说啊，反正我要做王了，所以怎么样？我现在就来篡位，我现在就来攻击扫罗。没有，他等候神的时间，感谢赞美神，他没有走在神的前面。哈，大卫是一个祷告的好父亲，大卫是一个祷告的好将领。哈，所以他怎么样？大卫他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心中有家、有国、有民，所以他护卫他的全家，他护卫他所住的地方的城，那个城的民，他护卫这个国家。好，所以大卫是一个能够护卫的人。好，难怪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女子哈，你我们愿意做一个像亚比该一样的女子护卫男子的人，这是我最很喜欢的亚比该哈。女子要护卫男子，这也是什么？耶和华要在地上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那么，如果这一个亚比该啊，是一个护卫男子人，她是一个有见识女人，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那男人，你要做一个什么人呢？其实弟兄们，你要做一个大丈夫。好，姐妹们，你要做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妇人。弟兄们，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大丈夫。圣经上就说大卫就是一个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呢？可以护卫他的家，可以护卫这个城，可以护卫这一个国。我们要做什么？要做大丈夫，弟兄们，你要做大丈夫。那么这个大丈夫呢，也是什么？心中有神话语的人啊，在新约里面也，保罗也特别讲到，我们也弟兄们哈，你要什么？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所以弟兄姐妹们，姐妹，你要做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女人；弟兄，你要做一个大丈夫，好，要刚强壮胆，就像大卫一样，好，刚强壮胆，要成为一个大丈夫。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那么，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呢，他一个得胜的秘诀，他是真的心胸也宽广，他也知道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跟上阵的都是相同的重要。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一个征战里面，哈，有人也许是出去前面打仗的，比方我们要去短宣队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前面去做短宣的工作。那我们留在家里面的人，我们没有出去短宣的，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在这里看守器具，也就是说为他们来祷告，哈。那还有在不但为他们祷告，也愿意什么？也愿意来为他们奉献，哈。这个都是什么？即上阵的跟看守器具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一个征战当中，哈，我们需要有些人冲锋陷阵往前，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人什么能够在那里做祷告的工作，做祷告。所以在尼希米记的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时候也提到，他们在那里修造城墙的时候，啊，要什么？有人一手拿兵器，一手怎么样啊？一手拿枪，一手拿兵器，一手要来祷告，要来征战，感谢赞美神哈。所以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那大卫还有一个得胜的秘诀，他非常顾念这一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纪念他们啊，他送礼物给他们，他纪念到约拿单啊，帮助他，他纪念到那个大祭司亚西米勒啊，那我们看见等到下个礼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大卫更多的跟我们表明出来，他顾念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帮助过他的人不只是有那600位的那个跟他一起的人，还有什么？他们的邻舍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后来大卫要为神 为神来建殿。神说你不可以建殿，要什么？要透过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周围的那些邻舍们也都什么，把木料、把材料，都来什么送给大卫，因为什么？大卫顾念他们，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那个大卫非常美好的一个一个品德跟一个 character 一个品格。那感谢主，求主今天也透过大卫还有他跟扫罗的征战里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也再一次能够来学习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征战当中、艰难当中，我们不打错仗，我们靠着神来打那美好的征战。那么，因此再一次让我想到一节经文，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说特别讲到什么？特别讲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干。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大卫也是一个知道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大卫祷告，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大卫知道神的名才是得胜的秘诀。扫罗就在这方面太失败了，他都是靠自己的血气啊，靠自己的方法，没有靠着神的灵，所以求主今天特别来保守，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课程。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从大卫跟扫罗的身上，我们也看见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主，我今天求你特别帮助。带领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可以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常常来到你面前，跟你呼求、跟你祷告的人。主，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主，我们因着来依靠你，我们的心里就得坚固。主啊，我现在奉你的名祝福，在我们这个班上的每一位弟兄，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大丈夫。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弟兄都是愿意起来寻求你的面，向你祷告。哦，主，不管他们在工作上面，在侍奉当中，在家庭里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帮助我们的弟兄，因为在你面前来投靠你，真是能够成为不轻易发怒的人。主啊，能够宽恕人，就宽恕人的过失，就能够有荣耀。就能够有见识，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姊妹，主，让我们真是做一个选择，主，我们选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选择，主要来，要来敬畏你，主，让我们，选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成为那一个担罪的女人。主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也能够不但是能够担罪，主，我们也愿意主成为一个女子护卫男子的有见识的妇人，有见识的女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母亲节，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中，都靠主成为得胜、健康、喜乐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